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难不成还要再继续哈？我爱红娘，怎么样相亲？
这个题目很重要啊，
俗不可耐耶。
圣经里面当作榜样拿出来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说俗不可耐？
这都是那个旧俗啊，相亲是古代人的事情嘛，现代人哪来这一套呢？
我们在说这个相亲的艺术，其实有一个更恰当的名词，用在今天应该是更合适，应该把它叫成招亲的艺术。
武打小说里面讲比武招亲，放一个擂台，然后这边打成一堆，最后剩下的那个就自然成为金龟婿。哎，现在哪里还有这种事？
我问你，大卫怎么做了扫罗的女婿
啊？
那不是扫罗招亲吗？
所以说扫罗就是不成才的王嘛，对不对？自己不敢去打仗，然后呢就放出皇榜，谁能把怎么样子敌人给打败，我就女儿嫁给他。
这就对了，我们自己服侍主只能够服侍到这个地步了，谁要是比我还勇敢，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那传道人只能生女儿就对了。嗯，
那个士师记第一章，
嗯，
迦勒不是就是他女儿来招亲吗？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你看看，结婚呢是为了服侍神，服侍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要不是大能的勇士，干嘛把女儿嫁给你呢？
嗯，
基督徒的婚姻绝对是招亲。你说我又没有房子，又没有车子，我甚至连一个职业都没有，我就是要服侍神，哎，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只能够用招亲的，合格就来。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老仆人，
嗯，
他到了这个拉班的家里边呢，哗啦哗啦又讲了一长串的事情，从他主人亚伯拉罕当初跟随耶和华，蒙耶和华赐福，到了迦南地，年老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又怎么托付我这个做仆人呢？从自己的本家娶一个妻子来，而且这个女子呢，若是不跟他回去，就没他的事。你说他干嘛讲得这么清楚？就是为了要招亲。你要嫁到我家来，这些基本的东西我跟你讲清楚了，这是我们家婚姻的规矩，这是我们家婚姻的目的。你要是要来的话呢，清清楚楚的来，心甘情愿的来，不然就算。你要是不想跟我回去呢，绝对不勉强。现在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向左或向右。你看看人家有多干脆啊。
哎呦，
嗯，
一拍两瞪眼呢，对不对？
是啊，所以叫招亲呐。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这样，两个人开头的时候啊，认识啊，约会啊，甚至长辈安排的相亲呐，就不把这种事情讲清楚。这种事情是最重要讲清楚的。
哦，这个很多人怕一开始就讲这个，把人家吓走怎么办？对不对？
我最近认识一对年轻人，这个姐妹呢，有个升迁的机会，要被调到外地去，薪水加倍。
哦，粉领阶级。嗯，
对，粉领阶级打电话问蒙哥，说我该去不该去？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原因让你不去？在你这个年纪呢，在你这个情况呢，你心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人呢？嗯，那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心里面是有人的。
对方知道吗？
啊，对方不知道。
哎呦，这什么时代了，还在那边就躲躲藏藏。嗯，
人家姐妹有教养嘛，然后也姐妹也在等候主嘛。
嗯，
那我说你打电话问他了没有？有没有问他的意见？他要不要你去？他说我就是问了，问了之后他跟个呆头鹅一样啊。他就说，哎，你留下来，我们一起服侍主很好啊。
嗯，
对，那就说怎么办呢？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
嗯，
你这种事情啊，你如果看上了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也是想服侍主，你也想嫁一个服侍主的人，你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说，你到了那个地方没有这样服侍的环境，你也不见得能够找到一个更愿意跟你一样服侍主的弟兄。
谁知道还没去啊？去那边搞不好那边有工厂啊，那边有更吃
的，就是，搞不好啊。对啊，我说我现在给你的建议只是为了免得你将来后悔。
嗯，
你就去这样问这个弟兄说，你难道没有别的原因吗？你有没有什么个人的原因要我去或者不要我去？
哎呦，那这个话简直就是哈啊，已经算是真情的告白了，对不对？
没错，可是这两个人中间其实还没开始什么事儿呢。
啊，对呀，啊，所以我说你这么一问，等于算是这个女的把心剖开来给他看
了。当然了，这个就叫做招亲。你要有胆识这样讲的话，你就不要怕受伤害，大方一点，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免得你将来后悔。你将来什么情况会后悔？他如果今天说 no， 你的去留不关我事，那你就放心去吧。你虽然伤心，但是义无反顾的去。我不愿意你到了那边三年五年，然后你想起来当初没有向这个弟兄表白。好了，那现在就轮到这个弟兄了。 这个弟兄也打电话来问孟哥
啊，哎，那你就直接跟他讲就好了嘛。
这个弟兄因为他想服侍主，
嗯，
他说这个男女朋友的事情怎么办？他现在如果去追任何一个姐妹呢，也不对。可是要是他单是做一个小哥哥，在这些年纪相仿的姐妹群、弟兄群中间服侍，那也不能就这样把自己耽误下去啊。
对呀，而且这样早晚搞不好还会出事呢。
就是嘛。这事儿怎么办呢？
哎，
我老早就已经跟他说过了，如果哪一天有女孩子向你表示，那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向她表白你这一生要干什么。哎，就和这个老仆人一样的做法嘛。你这样子一讲了之后呢，这个女子如果还愿意，那你再看有没有主的带领啊。并且你自己平常就已经要把这个心智表得很明了。
嗯，
如果这个女子不愿意，那你就没事了，两个心照不宣就停下来就算了。那这会儿，哎，这个姐妹呢就发了短信给他。这个弟兄一收到这个短信，他当然心里有数了，找蒙哥说怎么办，我说以前不是跟你讲吗。嗨，这个弟兄呢就鼓足了勇气去找这位姐妹。
哎，结果呢
直接就说了，我呢一生是要服侍主的，而且我是预备要走一条很艰苦的道路，所以呢我也不敢想这种事情，我怎么能够去要求任何一位姐妹跟我一起这样的吃苦去服侍主呢？
哎呦，这一番说辞，还有什么女人不被打动呢？
我告诉你，那还非得有见识的女人。
真的吗？哎，
那当然了，开玩笑，这女孩子现在精得很呢。
真的，可是我记得连续剧里面的
小贝。好了，长话短说，节目没有时间了。
嗯，
结果那个姐妹啊就哭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那个可以加薪调到外地的机会他就不去了。
那现在怎么样呢？
不错，美满得很啊，一起服侍主啊。
不，真的
真的，你这个基础比什么都好，将来你们回头一看，无论你们婚姻遭到什么样的困难，你回头一看，你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根基是什么。
嗯，
不是谈恋爱啊，不是你看我有房子我看你有工作，不是看你长得帅，看我长得漂亮，不是不是，而是我们是一个臣民来义服侍主的婚姻，就像当初老仆人在拉班比示利全家人面前所说的话一样，谁敢不尊重？我们自己敢不尊重吗？我们在里面能够没有分寸吗？好了，小贝，咱们今天没时间了。听众朋友，您仔细想想看，这个圣经里边呢，老早给我们立下的招亲的相亲的榜样，以及其间每一个关系人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做什么，岂不仍然切合今天的需要，切合今天的实际吗？这是一个蒙福婚姻的开始，夫妻关系的磐石，盼望您也能够有这样的福气。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怎么样？你后来这个我们昨天讲的那个范例哈？
对呀、啊，我们的招亲连续剧要继续下去啊！哎，刚刚上次蒙哥讲的例子非常的好啊！哎，两个年轻人，哎，既然这个男方向女方表白，他一生要服侍神，对不对？哎，然后这个女方也真的也有这样的想法，哎，那么呢，两个人就斗在一起了，哎。这有这样的基础是非常的稳固啊。
嗯，哎，当然这个斗在一起，因为不是从这个男欢女爱开始啊。
嗯，
哎，有它困难的地方。不过虽然困难，那真的是倒吃甘蔗，越吃越甜。而且无论争吵到什么地步啊，彼此之间有多大的歧见，你那个起点是不变的，是讲明了的。
嗯，
啊、那我又遇见另外一对，哎，这对呢是已经在谈及婚嫁了。
哦，你现在讲的这是反面的例子吗？
哎。这个就说侧面的例子好了，
侧面
哦，哎，这个已经论及婚嫁了，
嗯，
但是这个弟兄呢，对于自己要做什么呢，从来没有真的讲清楚，
搞不好他自己还搞不太清楚了，
哎，问题就在这里了，
嗯，
这弟兄是一表人才，
哦哟，
可是呢，
哎，
那真是玉树临风，可是他的工作呢，并不是一个报酬很高，啊，好像有发展的工作，并不是这样， 那个弟兄也很愿意服侍主，但是对于自己的一生，这个服侍神呐、啊，在他生命的比重到底有多少呢？好像一直没有好好的去想。
嗯，
没有想的时候，他就开始交朋友。交了朋友，两个人已经相当要好了。哎，那时候刚好又被我碰上，我们在一个聚会里边。
嗯，
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一生要干什么？这么一问呢，啊，三问两问呢，还他还真想服侍主了。
嗯，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我说你这个女朋友晓不晓得呢？还不知道。
嗯，
那你说怎么办呢？
就叫蒙哥去跟他女朋友谈嘛。
那一天晚上刚好有聚会。
嗯，
大家都来。大家都来，我就借机会呢说，哎，也是年底嘛，啊，你们各自就发表一点感想，发表一点心愿啊。你这一生啊，尤其做弟兄的，你这一生要做什么，你见主的时候才不会后悔，就这么简单。
嗯，
讲理想，呵呵，你不要讲你现在到底做了多少，那个我不没有兴趣。现在是立志的时候，立志为善由得你。你觉得你这一生要花在什么事情上，你就好好的讲，让弟兄姐妹能够听见，让自己能够听见。
很好的问题。
嗯，见主才不会觉得枉费此生，见主的时候不会后悔。你要做什么？轮到这个玉树临风的弟兄，他就开始讲了。
哦，我知道了。嗯，
讲他想好好的服侍神，想把自己奉献给神，走服侍的道路。
哎呦，哦，
他一面讲呢，你就看那个姐妹的脸色呢，越来越僵，越来越没有笑容
啊。因为那个姐妹也在你们当中，就对了。
没错，
哦，他事先没有跟他讲过，
没有，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老仆人在拉班在利百家全家人面前表明心意，
所以这种事情还不是私底下讲，要公开讲。
公开讲的时候，你必须要好好想一想，你到底要说的是什么。那天在讲这个，请大家把这个心剖开来，弟兄们心剖开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要提醒这些做妻子的，神设立你就是为了辅助你的丈夫，帮助你的丈夫，帮助他什么？我们节目里讲过好多次了，帮助他见主的时候没有后悔，因此你必须要知道他这一生什么事情会让他见主不后悔，要不然你怎么帮他，对不对？
不是啊，这个这特别在结婚之前最好能够搞清楚。
哎，也不是结婚之前，是交朋友之初，是相亲的时候，是招亲的时候，就要先讲清楚了，不然后患无穷啊。正像我们节目里讲到的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替以撒选媳妇儿的这个案例一样。嘿，hey, 所以等到这个弟兄讲完了，这弟兄是最后一个讲，讲完了聚会也结束了。
那个女的马上夺门而出就对了。
没有这么严重，但是确实对她是啊一种震撼啊，
那
盼望石油未完。
那后来他们这一对佳偶就被蒙哥给破坏了就对了，是不是？
现在还挂在那儿。
哦，还挂。讲那么难听，又不是掉猪肉。
他们也开始知道这个是他们中间的难关啊，就不是说你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只是说彼此就需要晓得了，你得再计算一下代价。这个弟兄如果跟这个姐妹在一起，那他总得顾到一点这个姐妹的软弱。这个姐妹如果要嫁这个弟兄，他心里面必须要晓得，因为我的缘故，他心里面有个遗憾，我的丈夫里头有了遗憾。这个遗憾很可能到见主的时候都不能够得到满足，那我应当怎么办？
嗯，
那这些办法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办法，而是你从创世纪里面看嘛。老仆人说明来意，他这个来意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对我说的，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我的主人为什么差派我来招亲？因为他是侍奉耶和华的。耶和华为什么给我通达的道路？走到这个城门口就看见利百加，利百加就照着我暗中所求的给我水喝，甚至把所有的骆驼都给我喂饱了。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通达的道路。可是你要知道，嫁到我们主人家来是要服侍神的。
嗯，对。
这个话当着全家的面，当着利百加的面一讲完，那你说还有人能够说什么话呢？
表面上不说，背后会有动作。
什么样的动作呢？因为他话讲得很清楚，所以以至于这个利百加的哥哥啊，这么精明的拉班呢，他都招架不住，只能够顺着他的话说下去。拉班和比示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 老仆人要是不讲清楚，这事情隔夜就生变。等着他爸爸他哥哥再想一想，说哎呦，我们还应该多开点条件，我这个女儿养这么大就这样跟你走了，
想不到你来的这么强硬。嘿，
所以我说这是招亲嘛，啊，做弟兄的做姐妹的在今天是一律，你自己必须知道你要干什么，主才知道怎么替你配对，对吧？
是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你得先决定我这一生是要干什么。我这一生如果就是要得诺贝尔奖，或者我这一生是要发财，那你就讲啊。对神不要隐瞒，对自己要诚实。你说主，我就是很软弱啊，我真的不想服侍你，我也不要吃苦，就是要发财。那主如果要任凭你，说不定帮你找一个发财的妻子，
对，
是吧？
帮你发财的妻子，让你少奋斗20年。
如果你要服侍神，你得表明了你要服侍神，你就会发现了。主一定就会替你安排一个愿意和你一起走天路的妻子。但是今天很可惜啊，就是有心愿的姐妹比弟兄要多很多，大部分的弟兄都要去发财买房子，他想说我没有好的职业，没有好的房子，我怎么可以娶妻呢？你不知道还有很多的姐妹，她宁愿嫁一个传道人跟她一起吃苦。可惜今天的弟兄啊，就没有这样的心智。但是我们这不是我们节目的主题啊，咱们先讲到这个地方打住吧，小贝。
好，
听众朋友，我们下回再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怎么样，我们今天还可以继续讲吗？我这个
哎呦，蒙哥啊，我们创世纪这个我们才讲到前面这一小段就已经还讲了一两年了，哎，你也不能在这个老仆人身上，我知道蒙哥你个人非常欣赏这个老仆人，可是你也不能花太多的时间篇幅在这么一个人身上嘛，我们必须要往下走下去。
好了好了，我上次讲了两个例子，你听得有点不甘心是不是？那小贝你讲点例子给我们听嘛。
就我是听到一个例子啦，哎，是这样，
说
他们现在呢，这一对夫妻当然已经都是全世界的服侍，而且很美满，只是有一次呢，哎，我在跟他们闲聊的时候，这个当太太的这个，他就说，哎呀，当初他们认识的时候呢，哎，也是彼此都很有心，也都在教会里面都已经有服侍了，可是呢，他那个时候有说呢，这个男方也有说，他说，哎呀，他说我呢，反正我还是会这个结婚之后还是会服侍神，但是他不会全时间的出来服侍，就是女的呢，哎，虽然也不是说他不爱主，不过他那个时候还是信心可能不是那么大，所以他就很放心的嫁给他，就想不到结婚就没多久，这男的马上一翻脸，就说他要全时间服侍。哎呦，那这个姊妹也只好嫁鸡随鸡，就跟他一路走下去。但是感谢主，他们现在非常的美满了。
他们能够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讲，就表示他们的问题已经过去。但是那，这种的确是相当相当危险的。啊，这最最理想的状况，我们上次讲的招亲啊，如果没有老仆人在旁边替你招亲呢，你自己应当知道，你既然到了论及婚嫁的年龄，现在大家又结婚比较晚，你实在大学毕业了，或者你到了十八九了，二十来岁了，你如果真有心好好服侍主，你得把这事讲明，对不对？你真的把这个事讲明，是绝对没有什么坏处的。啊，不要浪费时间去交女朋友交男朋友，那个东西交多了真的是不好，这感情是会长老茧的，你晓得吧？
这个一回生二回熟啊，对不对？你接下来搞不好还沉迷于当中，觉得很有乐趣也不一定。
是啊，很多男孩子都换了好几个女朋友，等到他结婚的时候呢，
变成一个老油条。
没错。那我们上次说了啊，老仆人把他们主人家这个招亲的规矩啊，像拉班和比示利他们成名了之后呢，大家都哑口无言了。
大家哑口无言有什么关系呢？这是重点，是这个女主角，哎，利百家她自己怎么说嘛？
说的就是啦。你说啊，我们今天是新社会还是旧社会？
新社会，对不对？哎，你周围的人他们再怎么说，就由他们去说嘛，反正他们又不是你。
现在有很多爱主的姐妹、爱主的弟兄，他说啊，我什么事情呢？以圣经的教导为准。可是我发现现在好多的弟兄姐妹，他在这个事情上，他比创世纪的人物还要旧社会。我怎么说呢？当初这个利百家， 遇见老仆人，老仆人当天晚上到了拉班家是不吃饭，把事情说完了，说完了，说的拉班和比士利是哑口无言，就答应利百加跟他走。这还不算，老仆人还有一招，睡了一个觉，早晨起来，老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主人那里去吧。”
很狠呢、欸。
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那他们一定是谈了一晚上，
嗯，
说不定都已经有点后悔，是不是应该多开点条件？没想到老仆人又有这一招。他就说：“哎呀，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去。”
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嘛，对不对？一个女儿她真的要跟你去，这在去之前，这嫁出去就泼出去的水了，对不对？能够再待在娘家还在几天，能够说不定还有一些亲戚朋友都还没有告知呢。嗯，
其实照圣经的榜样啊，那真是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去逗留啊！你既然决定要服侍主，你或者你要嫁给这个愿意服侍主的弟兄啊，你就马上定了心，好好的往这边看主进一步的带领是什么。哎，你不要又欣赏他服侍主呢，又嫌他太瘦，个子太小，嫌他学历没我高，嫌他比我小了两岁，嫌他比我大了八岁，嫌他是河南人，嫌他不会讲话啊，嫌他身体不好。
有，
不要这样子，
总有弥补的办法。这样子就是想办法把她养胖一点，养壮一点，再嫁给他，怎么样？这个主意不错啊、嗯。
这个就叫做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你再住十天呢、啊，她哥哥、她爸爸、她妈妈在旁边耳朵里面多咬几句啊，这个女孩子来到亚伯拉罕家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
哦，对呀、啊，这个会生变了。嗯，
对，她妈妈会教她一些绝招啊，她哥哥会告诉她一些事情啊，是不是？然后再观察一下这个老仆人，嗯，嘿嘿嘿，你看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不要做那个没有必要的事情。婚姻是一件极为重要服侍神的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的根基越清楚越简单，将来遇见问题的时候就越能够回到这个点上，两个人重新和好，重新拿到力气往前走。
哎呦，
你越是掺杂了一些别的东西在里边啊，别的条件啊，我们的感情啊，彼此的是不是欣赏啊，门当户对啊，啊，你到后来反而越捣蛋。
咦，那可是这样子，照你这样说的话，那难道那老仆人做这样的要求的时候，那这个利百加他也就这一头就栽进去跟着他走吗？
所以我说现在是新社会还是旧社会，现在很多的姐妹啊，她自己也认定啊，你问她说你认定了没有，你认定了是不是这个弟兄你觉得是主在把你们配合在一起，是啊，你们是不是都已经非你不嫁非我不娶，是不是已经到这个地步，是啊，她回家她问她爸妈，哎，我爸妈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不嫁。
那就表示他前面讲的是假的嘛。
我们就不用这样讲了。这个东西，你说你是新社会的人，那你看看这个旧社会的人，这个旧社会的人，距我们现在是3000多年以前呢、啊。仆人一早起来就说：“请打发我回主人那里去吧。”他哥哥说：“至少再住十天。”仆人说什么？马上把大牌抬出来了：“耶和华。呵呵”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
哎呦，这老仆人真是他气魄太好了哈，还能够讲到这样的话、嗯，你们不要耽误我。哎呦，这根本也不是招亲嘛，这根本就是抢亲呐、
啊哎。随便你要怎么说，现在教会里面就是缺乏有这样见识的老仆人。婚姻到底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定义，而不是这些弟兄姐妹的爸妈在那定义，随着人间的遗传在那定义。当时老仆人把这个话一讲明，大家就很尴尬了。然后拉班、比士利和他妈怎么办呢？他们就说：“那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吧。”
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嗯。
这个最后一道防线其实是很重要。现在呀，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的婚事受到阻扰，他们自己也觉得彼此是神所配合的。哎，到了父母亲面前呢？其实根源的问题是因为这个女子或者这个男子啊没有表明立场，因为他一回到家他就怕跟他爸妈讲，他觉得他爸妈会反对这件事情，他觉得他爸妈嫌这个小伙子没钱，什么要服侍主，你卖大街的，你是干什么的呢？所以他自己就不敢讲。其实你真的好好站定了脚步啊，你跟你的爸妈一讲啊，往往他们反而会给你减少很多麻烦。圣经教导我们为人处事一定要诚实，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像婚姻这么重要的事情， 更当如此。我们对人诚实，对自己诚实，对神诚实，对世界诚实，是错不了的。哎，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小贝，咱们下回再继续谈这个利百家这位奇女子了。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小贝，我们上次讲到，哎，老仆人非常非常的诚实，有话就明说，也不顾人的情面，这个在婚姻大事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知道小贝你的意思以为如何？
是，我是曾经是帮过这个亲戚啊，
嗯，
比我还小一辈的这个女孩子啊，他们不是基督徒了，我是讲这世界的例子，这个男方的家境就比较不好。哎，小贝就心里就起了同情，因为当初我娶太太的时候，我也是两口袋空空嘛，所以我就讲了很多，我跟他就是告诉他说，其实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很诚意的去跟这个女方讲的家长讲，哎，我这边讲了很久，就他们小两口也听我谆谆教诲，听起来也都是他好像会的确是有勇气继续继续做。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后来事情呢并没有那么顺利，我在听个男方在跟我讲，压根真真正正心里对一些婚礼上面要有什么要求啊，最起码要怎么样，其实压根是那个女孩子，她其实是她自己那边，她又不好意思讲说这个是她其实心里她要的，她把这个问题转嫁到她的家长那边去，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情况其实非常非常的普遍。
对呀、
女孩子自己有虚荣心，自己有一些东西，她最后她就借着她爸妈拿出来做借口，
她又不好意思明讲，她又觉得明讲太俗气，但是她心里其实是有计较的，结果搞到后来就发现其实长辈反而没那么计较，
没错。所以为什么要以圣经的榜样为榜样，为什么说婚姻站在服侍神的角度才有的可讲，要不然随便你们干什么没什么好说的，是吧，拍个照片累了一天拿一些礼金，是不是，大家吃顿饭喝个喜酒，那有什么好讲的，然后你们过一辈子吵吵闹闹跟大家一样吗？圣经给我们的榜样是你明说，什么事情直来直往讲清楚了就好。当时他们把利百家叫出来，利百家到了这个点上啊，你就更看出来老仆人的选择，耶和华的安排是没错的。这利百家有没有出息就看他这时候的回答，他怕不怕？不怕。他们就叫了利百家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家说什么，
是我再考虑一下嘛，对不对，你这么快就要我讲，女孩子我总是要有一点矜持嘛。
是啊，我羞答答的，是不是，人家利百家就两个字，我去。
哎呦，你这个女孩子怎么随便呢，对不对，
这个哪里是随便，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这么重要，所以真人不说假话，我要怎么样是怎么样，老实说，说的话越简单越没有后遗症，越没有误会。利百家在这个时刻的表现对他们将来的婚姻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
真的就这样走啊，哎呀，他的父兄啊，他的母亲一定很伤心啊，
那些事情圣经就没给我们记。小贝，你在这个，我们是在美国做这个节目，你在美国看过他们大户人家教会婚礼的排场没有？
倒没看过，老实讲，我所在的教会从我自己的婚礼之后好像就剩只有在一个婚礼，所以没有看到太多。
他们这个美国人呢、摆起场面来那是不得了，不单是个堂堂皇皇漂漂亮亮啊，而且在新娘入场之前，从教会红地毯的走道里远远的另外一边走进来花童好几对，再加上三个伴娘甚至五个伴娘九个伴娘，哎呦，每一个都年轻漂亮，都穿着一样的衣服，衣饰的打扮，到最后管风琴的音乐高高奏起，众宾客起立，就看着新娘的爸爸手挽着她身穿礼服面披白纱的女儿，一步一步走到教会的礼堂中央，走到新郎的面前，然后证婚的传道人就要问了，是谁把这个姐妹带到新郎的面前呢？做父亲的就要说，是我，他的爸爸。然后他转身坐下， 传道人这才给他们训勉、问话、誓言、交换戒指。整个的过程啊，坐在底下的宾客是鸦雀无声，很神圣的。有时候你想想，他们后来离婚离得这么容易，实在是有点哈哈，让人哭笑不得。
不过老实说，美国的这个婚礼办起来很风光，不见得一定要花很多钱，但是要花很多的心力倒是。
当时这个利百家的婚礼的排场是这样，圣经对他的婚礼的进行曲是这么说的：利百家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家走了。哎呦，这是我们所说招亲的艺术啊，就在这一句话里面把它讲清楚了。
照理说应该是讲定了婚事之后，对不对？老仆人回到他的这个主人的家里，然后再择期再来他们家迎娶才对。这么新娘你就这样跟着来了的。
哎呀，小贝你没听懂啊，这里边这句话最美的是什么呢？一个人结婚啊，娶也好嫁也好，是跟着谁走啊？跟着那仆人走了。今天的年轻人的婚姻里面，往往就是眼睛里面我看着你，你看着我，哎，我们两个好的不得了，就赶快结婚。你问他跟着谁走，他说我当然是跟着我的丈夫走。不，你是跟着那老仆人。老仆人代表什么？老仆人代表亚伯拉罕家那个婚姻的传统。他们也不是你跟着我，也不是我跟着你，他们本来是跟着耶和华走的。这就是他们家服侍婚姻的传统。其实我们结婚就是跟着主走，带着侍女就跟着主走。
原来这一段有这个含义，跟着老仆人。我总觉得说，哎，这老仆人他好多个骆驼，就像今天你看人家去迎娶的时候，都要是那种双逼的车子，对不对？好多台，然后你就跟着那
个
大头车走就对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哎，这个圣经的头发完全不一样。再读一遍啊，利百家和他的侍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家走了。就为什么说利百家是千古奇女子，就是这样子啊。想当初亚伯拉罕在大河这边，在同样一块地方蒙召的时候啊，哎，他也是这么走的。神要亚伯拉罕啊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侄儿罗德，连他们所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此时此刻又过了好几十年，谁又跟着他们的脚踪走来了？利百家
嘛。下一代，
对，婚姻之所以能够成功，能够成为一个服侍主的家庭，诀窍在这里。你是有榜样的，你是有规矩的，你是跟着前面的老仆人就往前走了，跟着那些服侍主的榜样去建立家室。你要是眼睛里新郎光看着新娘，新娘光看着新郎，那是不行的。
对呀，新郎会变胖，新娘会变老。
哎，好了，小贝，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得到此打住，下一回我们再陪着听众朋友读一读这场世纪大婚礼的最高潮啊。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上回我们讲到利百家带着使女骑上骆驼，就跟着老仆人，哎，往迦南地，往亚伯拉罕家去了。那一路无话，下一个场景当然就是他怎么见以撒，是不是？圣经很少这样仔细的形容两个人见面。哎呦，这真的是相当相当美的圣经啊！
我知道这一段很美，但是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就要特别要形容他们见面的情况呢？
因为上帝看着舒服，行吗？上帝看他们两个结婚，比你当初小贝娶太太的时候看着舒服太多了。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对，
我还一直在想其中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原来只是上帝觉得很爽。
哎，上帝在天上看，一边看着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另外一边呢，神看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
哎呦，这个人也挺平常，就是这种算是啊公子哥嘛，哎，平常没事还吃饱了就天将晚，还在能够在田间那边默想，在那边笑。
现在年纪不小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不是罗德他们那时候那个城里面是多么罪大恶极？他这个人白天没有去玩，晚上下了班没去唱卡拉 OK， 没去喝酒，没去看连续剧，是不是？
哦，他本来有很多个选择，他选择在
当然了，
选择在田野里面冥想这样子。
对，他家现在阔得很呐、
啊。对呀、
啊，他也是一表人才的人呢、啊，他大可以出去，是不是找个女孩啊，干什么？他都不来的，他这年纪也不小的了。
哦，
他就一个人出来，在田间默想。为什么？这个人是个做工的人，他从小被奉献在耶和华的祭坛上。现在他的老仆人，他父亲年纪大快要走了，整个的家产还有神的应许都要交给他，他怎么可能不在田间默想？
这个田间就是在他的工厂上面默想，就是常常在想怎么样把服事能够做得更好，是不是这样子？
哎，小贝，我跟你做节目做了一年多，你现在总算是说了一句人话、啊、
哎呦，我总算开窍了，在田间。不，我本来一直以为这个场景啊，以撒就是默默的知道，哎呦，老仆人要把他的新娘子带回来，所以在他回来之前要让他看到他最帅的一面，所以他就在那个田野里面。哎，
就算你讲的对，上帝不跟你合作了，天将晚让你看不清楚。
哎呦，原来是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呢、啊、见面的时候马上天雷勾动地火，是不是？
哎呀呀呀呀，这个上帝都慢慢的写，慢慢的讲。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你娶新娘是不是？结果来了些骆驼，还看不清楚，先看见的是骆驼队。利百加呢，老远呢举目看见，就不是看见骆驼，看见以撒，心里大概有数。
我这还是女人的心细、啊、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就是她的夫君在那里。嗯，
利百加这个人呢，直到目前为止你挑不出他一点他的毛病来。圣经这样记载他，又是和他当初打水的时候一样，首先急忙下了骆驼，礼貌。
嗯，
你知道吧，如果我要见我的夫君，我不是骑在骆驼，骆驼很高的。
嗯，
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
那就是算是明知故问咯。
这不是明知故问，利百加到现在一共只讲了几句话。第一句话说，我主请喝。
嗯、
第二句话，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好话，对不对？
嗯。
第三句话就是老仆人带他走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去，
我去。嗯。
第四句话，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
那这最后一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哎、这句话呢，这是我们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了。尽管是我们在服侍主啊，但是实际上主在什么地方啊？主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主在田间默想，主在田间等候他的仆人，他的使女。我们这对夫妻将来是干什么？一路往田里面走，一面要问啊，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啊？这是我们婚姻的方向，我们这个婚姻是要交账的嘞。
哦，
看的是朦朦胧胧是以撒，实际上天将晚了，以撒的背后那就是亚伯拉罕撒来神对他们呼召的这个神圣的传统。现在利百加这一步一步就向这个传统走近了，真是人类历史上最美最伟大的一个婚姻，这是最美的一个婚礼进行曲啊！
哎，就是在田间里面。
哎，对呀、啊。老仆人说了最后一句话，是我的主人，是我的主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在背后是谁呀、啊？是我的主人。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是谁给我们的圣经？谁给我们立的榜样呢？是我的主人。 这个美丽的婚姻是谁在这里替我们勾勒，谁替我们拍的这个大银幕的电影啊？是我的主人。老仆人说完这句话就退下去了，剩下谁啊？利百家就拿帕子蒙上脸。
诶，这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啊？
那当然了，女子见了男子，她是嫁到亚伯拉罕家来，她是跟着亚伯拉罕的脚步走进这个服侍神的婚姻，她当然需要表示顺服了、
哦、
对不对？
蒙上帕子有表示顺服的意思、
那当然了、哎、那老仆人把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所以我说呢，这是一个什么信心的传统嘛。
哦，原来这边提这个他母亲的帐篷就是、哎、信心的传统
意思。以撒当然是代表亚伯拉罕，他带利百加进了谁的帐篷啊？他母亲的帐篷，神的应许。
我以前读这段一直以为说，哎，那他赶快带他到母亲的帐篷，就是他母亲帐篷里面放了很多那个要给他们的嫁妆啊。
这个就读圣经就是不解风情，就是这样子、
原来你讲到这是神圣他们家庭的传统。哎呀，这样我才让我现在能够啊茅塞顿开呀、
好了好了好了，小贝，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啊。这一长段的话讲出来，这一长段的节目做下来都离不开创世纪二十四章。
都离不开创世纪，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没有毕业嘛。无论从这个新郎新娘老仆人父母整个基督徒的婚姻啊，这是最完善最美丽的一段圣经啊。你不管是谁在里面应该找到自己的角色，如果你的角色和这张圣经所记载的不合，赶快修正修正，这是不得了天上来的信息。
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古代的，不过是一个还好像这个肥皂剧的故事，其实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啊。
这是天上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结婚招亲相亲怎么回事，哪些地方需要注意，通通都写在这里，这有一个圆满的大结局。好了，小贝，咱们这个题目可以告一段落了哈。下回再见了。
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蒙哥。今天两个男人一台戏，怎么只剩我一个男人？小贝到哪儿去了呢？您别急，他没走，他马上就回来。但是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只做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就是回应上一次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和大家交流一首歌。还记得吗？不久以前我们曾经放过一首歌，叫做《誓言》。哎，有听众朋友就表示很喜欢，在我们教会婚礼里边呢、实在还可以多几首讲到基督徒婚姻的歌，尤其像以撒利百加见面进了撒拉帐篷那一段美丽的记录，我们怎么可以不写一首歌来回应呢？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是请听众朋友听一首很长的歌，叫做牵我手。您如果喜欢可以和我们的节目主持人联络，他就可以把歌谱和歌词寄给您。牵我手，每当我感到孤单的时候，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欢乐环绕我的身影，恳求你仍与我同行。有时阴，有时晴空染白云，有时风雨带来忧愁，但如今我的心总有安宁，因我知你正牵我的手。每当我眼看见路途艰险，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山谷明媚，清凉溪水，恳求你仍与我同行。每座山，每个弯都是恩典，每刻爱的时间甘甜。除你外，我的心别无他求，只要你不放开我的手。每当清晨的天快要苏醒，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夕阳掩盖金色山岭，
恳求你仍与我同行，直到天上的天为我开启，直到云彩那边安息。愿你永远都牵住我的手，我的命，我的心属于你。
恳求